我们今天讲呢，耶稣就是生命的粮食。我们知道粮食是生命的基础，是不是啊？没有粮食就不能维持生命。现在呢，在西方因为粮食过剩，尤其是在西方，我们已经感觉不到粮食的重要性了，是不是啊？其实人类的历史啊，有粮食吃也不过是这几十年的事情。因为啊，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因为啊有了新的粮食的品种啊，有化肥、农药和现代水利的浇灌，我们才有足够的粮食。其实人类历史的常态不是这样，常常是2年就一次小的饥荒，5年就一次大的饥荒。你知道我们现在的人们都不珍惜粮食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尝的饥饿的罪啊 ，Peter 牧师，然后呢，在国内的牧师，他说他从监狱出来了，你知道吧？监狱出来，那个孩子掉在地上的馒头怎么样？他说马上捡起来，拿嘴一吹，怎么样？都送到嘴里去了，送到嘴里了，你知道吗？哎，我们现在啊非常浪费，是因为没有经历过饥饿的年代。你说在3年自然灾害的时候，那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丧失了生命。就在我们那一个村，我们只有400人的小村，你知道吗？因为没有粮食，你知道吗？很多那些胃口大的人，因为在农村他都是靠着体力干活，懂了吧？靠着体力干活，所以他必须吃很多的饭才能够提供足够能量。很多人的饭量非常大非常大，所以呢那个时候凡是胃口大也吃得多的人，对吧，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哎，为什么？就是因为没粮食。其实我们知道中学的时候我们才吃饱饭。所以我们中国人那以前的时候见了面就一句话，什么呀？你吃了吗？吃了吗？是不是啊？现在这样问候的人很少的，是不是啊？但是这句话费就非常的深的意义啊，你有吃的怎么样你就活着，你没有吃的呢你就没有生命了。就算得了生命，所以粮食如同生命一样，不管是富足人、贫穷人，是吧？高贵人、卑贱人，他都得要怎么样？要吃粮食，要吃粮食。所以说，耶稣他今天说，他就是生命的粮食。我们看看啊，这个背景呢是上一次在32节那里说的是，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降下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来的真粮赐给我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这个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你知道吧，以色列人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他们怎么样又来跑到耶稣这儿来了，又来跑到见耶稣了。耶稣早就知道每一个人为什么来到他的面前，他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怎么样看得非常的透彻，非常透彻啊！所以这些人又来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并不是因为真正的认识我，也不是相信我所做的这一切的神迹，而是因为就是你吃饼怎么样得到好处，是不是啊？你知道吧，当耶稣说真正的粮食还不是那个玛纳，是谁啊？耶稣说他就是从天上神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能够赐生命，能够把真正的生命赐给你啊。你说他们理解这句话吗？不理解，是不是？他们说，主啊，常将这个粮给我们，就像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似的，是吧？意思就是耶稣也说，是吧，你喝这个水你还要再渴，你要喝我所赐的水怎么样，你就永远不渴，而且我所赐的水在你的里头成为泉源，一直涌流到永生。哇，这是多么好的应许啊。这个子民，这个那个妇人马上说什么呀？主啊，赶快给我这个水，我就再不用跑这么远来打水了，也不用再渴了，是不是？你知道我们人，我们听神的话都是用我们的肉体的耳朵听，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心里想的全是属肉体的事情。但是耶稣啊，你知道没有一句话是属肉体的。你看看耶稣的话，你只有从属灵的角度去理解，你知道吗？这星期我们来了一个外边的姊妹来听我们的查经，她说，哎，我这个好像这个所有的讲的话都知道，但她不知道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不知道什么意思。她说，为什么这么难呢？其实因为我们没有信主，我们都是一个属肉体的天然的生命，耶稣的话都是属灵的，你没有办法跟他沟通， 你懂了吧？只有当你真正的信了主，你有圣灵的时候，神的话怎么样，就真正的发出亮光来了，发出亮光了。其实你知道神的话，我常常跟弟兄们说，我读过圣这个约翰福音不知道多少遍，懂了吧？去年我们整个一年都在查约翰福音，其实真正的约翰福音在说什么，我懂得了没有啊？我知道，直到这一次我在讲的时候，你知道我都是一段在讲，其实英文他可能一次就讲很多，但是我做不了，我做不到那样，懂了吧？我只能一段在讲。哎，我真正的要理解这句话到底说什么，你懂了吧？啊，以色列人说，主啊，长江这两次给我们，哎呀，真是就像神当初在旷野的时候，是吧？神每天降下玛纳赐给他们吃，是吧？天天给玛纳吃，再也不用上班了，是不是？再也不用天天起早贪黑，是不是？那每天都吃的，那真是太幸福了，是不是啊？世上有没有这样的好事啊？是不是啊？你说世人的信仰就是为了肉体的好处、安逸和享乐，但是耶稣说35节，我就是生命的质量，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看见我还是不信，对吧？这是耶稣说的啊！耶稣在圣经中说了七个我是，但不是在约翰福音里说了七个我是，这是第一次我是的断言。我是什么？其实耶稣说我是，就是旧约圣经中的神的名字，就是什么？就是我是。在圣经中没有，在旧约里没有说神是什么，神就说我是，就是我是，懂了吧？现在这个我是的这个名字是我是的神，就要揭开他到底是什么。所以新约的旧约，新约是真正的旧约的继续，旧约只是个影子，新约是什么？是神的体现，体现。我常常说，哎呀，我自己强加的多，哎，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这句话非常美丽，是不是？而且非常有诗意。但是耶稣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吧？生命是什么？弟兄姊妹，生命是什么呀？生命，那个雅各说，是你们的生命到底是什么呢？你们只不过像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知道吗？那个是肉体的生命，我们每个人只要人生下来他就有生命，但是这个生命是属肉体的生命，但是耶稣所说的不是这个生命，是指的我们属灵的生命，懂了吧？我们的肉身活着，我们需要食物，但是耶稣说让人活着的不是肉体，让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你砍下一个胳膊来，你怎么样还是能够弄活？你砍下一个腿来，还是能活，懂了吧？啊！但是你知道吗？你要没了灵魂，你马上就没有了。你灵魂是什么？就是你口中的这口气呀、啊！你一气儿一断，你的各个器官再好也没有用了，也没有用了。你知道我们的肉体是需要粮食，但是我们的灵魂活着也需要。粮食，这个粮食就是谁呀、啊？就是耶稣啊！耶稣他把他的气吹了我们里面，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了。你没有这个气，你就没有了。所以说，生命是什么？生命是耶稣所赐给的，是耶稣的赐予。生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你不来到耶稣这里，你没有生命，你没有生命。哎，这个生命我们说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吧？我们怎么样维持这个生命呢？我们借着对神的信靠来维持。你怎么样表达你对神的信靠呢？就是顺服神的话。说白了，我们又把耶稣跟神的话怎么样等同起来了，等同起来了。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这个食物维持的你肉身的生命，你灵活着乃是要靠从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亚当夏娃因为没有听神的话，怎么样？他失去了跟神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断开了，他失丧了生命，失去了生命啊！他的肉身的生命还活了900多年，但是他的其实他真正的生命在他吃禁果的时候已经跟神断开了。为什么？那个荣耀已经离开了，他看见了自己赤身肉体。你再看看 在创世纪第五章，亚当夏娃的后代一个一个的怎么样都死了，是不是都死了？死亡在现在的世界是一个不争的现实，不争的现实。每年你知道我们安置牧师要做多少的安息礼拜啊？你知道吗？光这一周，安置牧师说他就要参加两次的两个葬礼，两个人的名字都叫什么？都叫 John， 你懂了吧？我们已经把这个死亡看成是常态了。其实在神那里，死亡不是常态，真正的生命才是真正正常的状态。怎么？死亡不是神的旨意，神创造了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的，他是永生的神，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永远的生命的。神，我们失去了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啊？神还是希望我们在永恒里与他共享那个永远的生命，所以神就主动的来到这个世界上怎么样来恢复我们跟他的关系，是吧？让耶稣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吧？要你只要信他，你就可以恢复跟他的关系。神怎么做啊？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毁灭死亡啊，毁灭死亡，把永生赐给我们。所以你记得那个新生王歌，那个最后的那一段的歌词是说耶稣是舍弃荣华离天上，降生奋斗灭死亡，消灭死亡赐再生，再生鸿福万古长。你什么？你要真正的理这句话的意义很深刻的呀。我们每星我们一到圣诞节的时候都唱这个啊，新生王歌，真的那里写的太好了。耶稣离弃了天上的荣华，来到这个地上，降生奋斗，跟魔鬼斗，跟死亡斗，跟罪恶斗，就是要消灭的最后的一个仇敌就是什么呀？死亡，消灭死亡，赐永生，永生鸿福万古长，你就永远的在天堂里怎么样与主同住。弟兄姊妹，神希望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恢复跟神的关系。你要想恢复跟神的关系，想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怎么样？只有借着耶稣才能做到。世界上没有另外一条路。你要想得到生命，耶稣说，你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你要吃他所赐给你的永生的粮食。永生的粮食。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们到教会里来最终的目的不是得到现实的好处，不是为了吃饼得饱，无论你从神那里得多少的好处，那都是暂时的，是不是啊？都是要成为过去的。我们到教会里来一星期星期来听神的话，就是让你得什么？得生命。如果你没有得着生命，你跑教会上一万次，每天到教会里来，对你来说都是无益的，是不是啊？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路不借着我没有一个人能到父那里去。耶稣是神通向神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路，只有借着耶稣怎么样，我们才能建立跟神的关系，没有耶稣是不可能的，懂了吧？离开了耶稣，你再发达的科技，懂了吧？你的飞船能跑到几亿光几万亿光年的外空去，你也找不到神呐，是不是啊？你的显微镜再发达，你看不见神呐，是不是啊？人类苦苦的探索，理性的分析，你走不到神那里去。你的心灵再渴慕，怎么样？你还是寻不到神，是吧？无论你多么虔诚的跪拜，没有用的。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到那些个虔诚的那些藏族人，他们要到那个达赖喇嘛那个庙里去，他们每走一步都扑下来匍匐的，你可以看到每一步都爬下来，他一直爬到那个庙里去，他能够找到神吗？弟兄姊妹，找不到，找不到。他们找到的都是偶像。你都知道，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多么有福了，不是我们拣选了神，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是不是？我们看看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脸上的愁容，他们的脸上深深的皱纹，就知道他们一生是饱经沧桑啊， 每个人都在寻求这位神，他们能寻得到吗？寻不到，寻不到。每个人，一个没有耶稣的人，一生中劳苦重返，充满了疾病、忧患、痛苦，是吧？但是他们只是一种存在，不是真正的生命，知道吧？耶稣才是那个道路，那条道路，这个道路是通向真理的道路，是进入生命的道路。所以耶稣说，圣经说，人有了耶稣就有生命，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这个生命就在耶稣基督里，知道吧？所以神的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所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你到我这里来吧，你必定不饿，你只要信我，你永远不渴。我刚才说了，不要从属肉体的角度来理解耶稣的话，不是说你吃了他以后你再肚子再也不饿了。耶稣没有一句话是指着肉体说的，耶稣就是生命的要素，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他邀请所有的人，你来分享他所赐的永恒的生命。如果你真正的相信他，你里头的饥饿怎么样，会得到饱足。你相信他，你的心灵的干渴就不再干渴。如果你真正的进入到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你现在我们没有一个人进入到耶稣那种完全的生命。如果你真正的进入到神的里面，你生命的困境都要终止，你不安的灵魂会得着真正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在世上每个人都有两个选择，你一个是相信他，一个是怎么样，拒绝他，是不是？如果你真正的接受耶稣，是吧，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绝对的权威，你知道吗？如果你真的这么做，你就一定得着那个永生，是吧？这个永生不是说到了将来到了天堂里你才有的，永生在现在这一刻，在你信耶稣那一刻已经开始了。可是当一个人拒绝相信的时候，怎么？他拒绝的是他失丧的那个永远的生命，你知道吧？我希望真正的弟兄姊妹，耶稣说的，信到他这里来的不再饥饿，信他的永远不渴。你真正的相信耶稣，耶稣要满足你那个真从里面那个对神的深切的渴望。这是任何的钱财、网络、人的感情都不能满足的，都不能满足的。我们知道奥古斯丁他是个他年轻的时候，30岁之前至少他过着非常浪荡的生活，是吧？肉体上他是很满足的，但是他的心从来没有真正的平安，你知道吧？等他真正的信主，他妈妈叫莫妮卡，是吧？每天给他祷告了很多年，后来他终于信主了。他归主以后，他那个烦躁不安的性情终于平静下来，他里面那最深的饥饿因而认识耶稣得到了满足。他说什么呀？他说，主啊，我们的心得不着安息，除非安息在你里面，除非你找到了主，你才有真正的安息。弟兄姊妹，如果你只是找到了世上的好处，你没有找到主的话，你还是需要在旷野中不断的寻找。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是这样，如果你没有耶稣，你不相信耶稣，你是不会有满足的。不论你有多少的钱财、多少的股票、多少的房子，懂了吧？也不管你享受多少最终之乐，直到你寻见了耶稣，你才能找到你要真正寻找的，你的饥渴就会永远的成为过去，成为过去。37节，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差我来这的意思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去叫他复活，去叫他复活。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来到面前，不是说我想来信耶稣就信耶稣的，你知道吗？而是谁呀？是神的引导，神的引导。 你想想我在三十年前来澳洲的时候，我相信耶稣了吗？完全没有，是不是啊？我连这个观念都没有，连这个观念，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每个人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所以没有一个人会出于肉体的愿望相信耶稣。你知道吧，神很安排那些相信的人一步一步的引导他们来到神的面前。神要安排很多的人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来到澳洲的，哎，一个从布里斯班的啊一对夫妻，他们正好也94年来到这里，我们那时候来到这里，等到哎让我们信了主以后，他们就回布里斯班了，我们的吧回到中国了。你懂了吧，回到中国了。所以啊，他可能就是带着我们信了主，一直为我们祷告，你怎么？所以说，我们相信耶稣是父一直引领着我们到耶稣那里去。当我们真正信主以后，才知道，我们相信耶稣预言的背后都是神奇妙的工作。耶稣说，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事，他都是来遵照神的旨意来做的。他应许每一个到他那里去的人怎么样，一个也不会失落。如果将来你失落了以后，那只能证明说神并没有真正的拣选你。你看也并不是啊，你像犹大，是不是犹大神耶稣拣选了他了吗？拣选了他，是不是啊？可是他怎么样，有我们知道，我们信主有我们自己的意愿，有我们自己的责任，是还有神的拣选，这是共同的作用，懂了吧？但是神所拣选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会失落的，都会得到拯救，你知道吗？耶稣这么说，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41节，就私下议论他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你说这里的私下议论啊，原文就是他私下的抱怨，你说私下抱怨这个词啊，就给圣经中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喜欢什么抱怨，词是一样的，都是在旷野的发怨言，是吧？这群人也是这样，一个没有真正有重生生命的人，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还爱抱怨，哎，这里不好，是吧？那里不好，这个人也不合我的意，那个人怎么样？你做的也不符合我的愿望，是不是啊？只要一件事没有达到我的要求，我那脸不到两秒钟就变了脸色了。这个是一个属肉体的人，弟兄姊妹，神的话怎么说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是不是啊？凡事谢恩，我们是不是因为神？尽管我们没有一个人的环境活在天堂的环境里，你是不是因为神把我们带到澳洲，给我们这样每天的饮食饱足，感谢神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是吧？有没有因为神在那位给我们这么好的教会来真正的感谢神呢？是不是啊？能不能因为神把我们带到这个自由的地方，是不是啊？自由地方能够每星期能够来自由的来服侍神，感谢神呢？是不是有没有每天我们能够在这里读圣经来感谢神啊？你知道那些个在监狱的老的弟兄姊妹，他们有多少年才能拿到一本圣经？你知道，但是犹太人他们议论纷纷，是不是他不就是约瑟的儿子吗？是不是啊？他的爸爸妈妈我们哪不认得呢？是不是啊？你知道耶稣其实在他的家乡，这是在加百农，在他家乡一受到同样的待遇，是吧？那里说这不是那个木匠吗？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不都是在我们这里吗？你知道吗？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不就是那个木匠啊？你懂了吧？你家里有什么人那我们不知道呢，是吧？你家里的事我都能倒背如流，现在你说你从天上来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啊？是不是啊？你说这些个人真正的认识耶稣没认识耶稣啊？对，他们对耶稣说是认识又不真正的认识，是吧？从肉体上认识，懂了吧？从灵里怎么样？不认识。我们每个人都是，我们看都是从肉眼上看别人，我们的第一印象都是看外貌， 而神怎么样？神怎么样？看内心，你懂了吧？看内心。所以这些人，他们只能从耶稣的出身、耶稣的背景、耶稣的社会地位看。嗯，穷木匠的孩子，一个木匠有什么出息呢？是不是啊？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不懂得电脑，不懂得股票，是吧？也不懂得金融，靠体力劳动为生，这个怎么能发家致富啊？是不是？是吧？犹太人瞧不起他，是因为他们太认识耶稣了，是不是啊？所以他们不仅没有接纳他，反而拒绝他。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的眼睛也是不是就是根据我们眼睛看得见的来衡量一切的事物啊？你是不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啊？我们看见的都是这些外在的属世的物质的事物，我们没有看见能够看不见的。但是保罗说，我们顾念的不是这些看得见的，我们顾念的那是看不见的，所有这些看得见的都是暂时的，而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我们的灵魂是永远的，我们的神是永远的，我们的永生那是永远的。但是人都是这样，都是肉眼看，懂了吧？我们只能看到金玉其外，我们看不到什么呀？败絮其中，是不是？我们一看就啊，就看他家里他那个房子是不是豪宅，是不是？嗯，是不是啊？我们就看他银行里有没有存款，我们找对象，是不是啊？就看他家里有没有钱，我们看不见，原来他的钱，他家里的钱不是好来的，好来不好来不是我的事啊，是不是？我们只看到乌云笼罩了，我们心里非常害怕，但是我们不知道暴雨过后是什么，是彩虹。你能想得到吗，弟兄姊妹？我们只看到摆在我们前的苦难，看不见神在我们苦难之后要给我们何等大的祝福，何等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眼睛所看到的常常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障碍，正是我们眼睛看得到的把我们绊倒了。我们对耶稣是不是也是这样认识啊？是不是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耶稣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没有看到耶稣给我们永恒里带来的生命和祝福。我常常说，弟兄姊妹，如果你来到教会只看到端午节可以吃个粽子，中秋节可以吃个月饼，那你就太可惜了，懂了吧？一定要得到生命啊，得到生命啊！耶稣说，43节，耶稣说，你们不要大加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儿来的。到我这儿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耶稣说，我不是寻求的虚浮的人的荣耀，懂了吧？耶稣一直在重复他的话，要不是神信你来到他的面前，没有一个人会信耶稣的。就像啊，施洗约翰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不能得什么。如果神不给你，你什么都没有，懂吗？从人来的没有永远，是吧？没有永远。就像诗篇127篇第1节那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惊醒。不要单靠你自己的聪明和努力，离开了神的祝福，离开了神的同在，人一切的辛劳都是枉然。除非神赐给他，你自己能做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说我们要信靠耶稣啊。40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信人，没有能到我这儿来的。你说吗？耶稣是那样一个啊，在人看着贫穷的木匠，谁会信他？但是今天整个的世界有10几亿的人是耶稣的门徒。所以说，除非父吸引人，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道德和灵性的能力到耶稣那里。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信主，自己完全没有什么可夸的。除非神先找到了你，你永远也找不到神。就像是，除非你父母先生了你，你永远不是凭你自己的头脑去找到你父母，是不是啊？ 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都是出于神的拣选和恩典，就像以弗所书一章四节那里说，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对吧？就像我觉得我自己原来是怎样瞎眼的，是吧？不认识神。我常说在30岁之前，我整个的人生怎么样，活在黑暗里，活在黑暗里。等到耶稣我读了那耶稣那一句话，我才看到，哇，看到了光明，知道吗？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只等到你生命的某一天，神的恩典临到你，他让你看到一些你从前没有看见的，让你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让你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在整个得救过程的背后，都是神的灵在你的里面工作，是吧？是神什么赐给我们相信耶稣的渴望，是神除掉我们里面的反叛、骄傲、自义，是不是？是神赐给我们信靠主的能力。要是不是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能够信主的，没有一个人信主的。啊，耶稣47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呢，还是死了，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你知道吗？马呢是物质的粮食，是从是不是啊？它供应人肉体的生命的需要。在旷野带那些以色列人吃了马呢怎么样，还是死了，他没有办法进入的迦南，他说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神的话，他们不服神的带领，是吧？他们不但不能进入应许之地，连来生他们也得不到。所以弟兄姊妹，属地的好处都是暂时的，而耶稣这个真正的粮食，他供养我们人灵力的需要，灵力的需要。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只是为犹太人，是为世人，普世的人，每一个人，是不是啊？耶稣说你要真正的相信他，你的救恩是不会失去的，不是在你的头脑里相信，而是在你的心灵的深处真正的相信。当遇见苦难的时候怎么样，为什么神这样，是吧？你抱怨离开神走了，你那时候你没有真正的相信，是吧？当如果你真正的相信他，是吧，那个时候耶稣会将来到他来的时候，他会叫你复活，是吧？你所以你得着耶稣，就得着了生命。所以说，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耶稣是构成生命的要素。真的，所以我们真正的信靠他，让你的生命每天怎么样，跟他相连呢？你知道这个生命，你只要抓住这个生命，这个生命是存到永远的，他不是在乎你地上寿命的长短。寿命的上，我们常常一位活得大就是神的祝福，是吧？宋尚杰神使那么使用他，这只活了44岁，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要真正的要相信耶稣。我们知道我们说怎么样，你要想真正的得生命，你必须读神的话。我们说耶稣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神借着他的话来喂养我们，让我们饱足。一个人没有神的话，他就没有生命，是吧？你知道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天可能强调的，是吧？你每天早晨吃面包，是吧？磨黄油，中午晚上吃大米，其实为的就是为了你维持肉体的生命。你哪一天不吃啊？是不是？你真正的应当每一天像吃饭一样来吃的神的话，就像耶利米书15章16节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里的欢喜快乐。弟兄姊妹，为什么你感觉到饥饿，你懂了吧？是因为你没有吃。为什么你感觉到口渴，是因为你没有喝，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到过你灵里的饥饿啊，也许从来没有。你知道有一次啊，我到半午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里头好空，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发现里头很不安，没有着落。但是不到吃饭的时候啊，也不是该吃饭了，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哎，其实不是肚子真正的空，你知道吗？ 我才意识到是什么呀，原来我灵里空了，我灵里空了。好，哎呀，我就怎么样，我就那个时候我还不懂得呢，我就拿起来圣经来读，我读了没有半个小时，里头怎么样都开始充满了，都满上来了。我那个时候才明白神的话是什么意思。可能弟兄姊妹很少你有这样的啊，这样的啊经历的。要吃啊弟兄姊妹，当你真正的吃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饱足，是吧？我们每个人要有生命，你必须吃神的话，只有这个神的话能够放下，能够让我们放下我们天性的骄傲，能够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只有靠着神的话，你的属灵的生命才一天天的长大。如果你不吃神的话，你是不会成长的，不会成。即使你真正的信了主，你的灵生命也是非常的弱小。但是如果你真正的吃耶稣的啊所赐的粮，真正的喝耶稣赐的水，你怎么样，你的属灵的生命就会得到成长。